白银大奔出去没有半里地，被一颗炮弹炸死。后来找着这两个尸头的时候啊，都炸毁了，叫人辨认，说是他就是白银大奔。看他这个耳环子上面有他的名字，就是他。可深不冷，领着2000骑兵从西边突围，尽管死伤的人很多，哎，这家伙还行，捡了一条狗命，身边只剩下21人，直奔通辽。有人报告张作霖，说山不乐突围跑了。张作霖一听就急了，跑了没那么便宜，必须得给我老哥哥报仇。对，张作霖双脚一点蹬，猛不马，长叫了一声，像风一样他就追去了。唐二虎、张世飞在后面就喊：“师长，刘山，用不着你去，我们就可以了。”张作霖连头也不回呀，他的马是说是边追边射击。枪声响处，猛匪是无不应声落马。张作霖那管够多直啊，多少年功夫没扔下，一边打一边上子弹，这只手射击，那只手腾出来就可以压子弹，唰啦一梭子，唰啦一梭子，他就卫兵在后头上来了，丁喜春、刘小春左右紧紧的保护着，时间不大。把山伯乐给追上了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四外都是27师的人，山伯乐就得转着圈跑，跑不了直线，结果兜了个圈子，正好遇上张作霖。这山伯乐把手一抬，啪啪啪，对着张作霖脑袋和前心就翻枪，这个坏。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见张作霖身子往后一仰，一摘的空空从马上摔下去。唐二虎在后头一边追一边看着，啊，完了完了，师长完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申伯乐三枪打完了，看张作霖摔下去了。这新人开了两扇门子，张小个子，你也有今天，谁能想到你死在我申伯乐的枪下？可又一想，我回去光这么白活，谁也不信，我得把他人头我得烧着。他把双枪并的单手唰啦马刀拽出来了，一学马是直奔张作霖。一让张作霖腿弯着，侧身在地上躺着，不知道哪儿打中了，还想看看。还没等他看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见张作霖在地上使了个鲤鱼打挺，砰，站起来了，手中的核子炮一龙开火，40粒子弹没糟践，全给申伯乐交身上，那还活什么劲儿？打成筛子了，申伯乐连坑都没坑，仰面栽倒，死于非命。这阵张世飞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唐二虎都到了近前了，甩着下马，师长你哪受伤了？哪儿都没受伤，皮大衣给穿了个眼儿，肉没碰着， 你刚才是糊弄傻小子。
对，
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，我不故意从马上摔下来，怎么能把他骗到眼前，又怎么能把他消灭？
高，实在是高。
哎呀，人们是心服口服啊。那张作霖手下这些铁哥们为什么尊他为领导？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？那张作霖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那狗屁不是，是个大草包，谁能听他的？这个难摆弄，那个难摆弄，什么也没有人最难摆弄。要乖乖的都听这个人的，甭问，这人必有特殊的手段。那张作霖个不高，一身都是心眼，一身都是消息，有超人的本领。哎呀，大伙儿高兴，张作霖冲去上马，这一下子把申不惹和白银大奔打死了。底下那些猛匪是不战自溃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投降的投降，逃走的逃走，哗啦一下就散了。第二天拂晓，张作霖的部队就来到白城，上了白城子了，喊话吧，我们是27师的，外边的敌人全被我们消灭了，快开开城吧。有人禀报28师师长冯林阁，冯林阁还不相信呢。有人扶着他上了城，拿着单筒望远镜，这一照一看军旗番号，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城门开放，迎接27师进白城子。张作霖可没骑马呀，拎着马鞭子走在最前面，丁喜春、刘小春左右保护着，他要急于见到冯林阁。刚一进城门洞，冯林阁被人搀着接出来了。那时候怎么还搀着？饿的腿都软了。等见了面之后，冯林阁一看是张作霖，
兄弟，这好兄弟，小子咱哥们还能接住你，
兄弟，放声大哭。张作霖以为是谁呢？他不是冯林阁呀。后来一看他这个亲热劲儿，又是为什么模样都变了，这8个月困留粮草，外无救兵，难得他怎么坚持来的，大兵压境，硬是没把白城都夺过去，这足以证明冯林阁那是一员大将。那大将不光能杀，还得善守。你看冯林阁就能善守，张作霖从心往外那么赞成他。哎呀，张作霖过去把冯林阁抱到怀里，大哥，你还活着，活着，还活着呢。哥哥，你可吃尽了苦头，城里还有多少弟兄？不到2000人呐、啊，有1000多人饿的都起不来了，还能有一半在这坚持着。
行，您是真行，了不起，我服了。
回头告诉军需处，马上往白城这里运粮食，快！张作霖手下那东西太丰富了。另外，张作霖又下了一道命令：杀猪宰羊勒狗，你骆驼造。 当然，医官告诉了，哎呀，他们肚子里可没底儿。吃饭的时候千万注意啊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们要吃多了，非撑死不可。所以呢，张作霖也劝众人先吃半饱啊，东西咱有的是，别先撑死。好容易盼来的今天，那就犯不上了，还得劝他们少吃。那么冯林阁洗了澡，换上衣裳，重新在白城子扎好了指挥部，连大二韩王全都到了。人们纷纷过来见过冯林阁，尤其是吉金存阚朝喜，书中代言吉金存也在王爷府放回来了，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。他们俩人跟冯林阁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后来呢又投靠了张作霖，总觉得见着冯林阁呀，内心有点发愧，比旁人呢还是亲热。两个人往冯林阁脚前一跪：“大哥，大哥，看来你是做了好事了，不然的话咱弟兄绝见不着。哎呀，贤弟呀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莫非咱在梦中相见？哪是梦，这是真的。我冯林阁都想过，有朝一日我要再能活着，我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对我的救命恩公就当驴变马我也心甘情愿。但是现在是现在，将来是将来。到了后文书有一段两军争斗，冯林阁和张作霖又反目成仇，为什么？到后来咱们再详细交代。现在说掩饰，冯林阁说的是发自内心的话，涕泪横流啊。在酒席宴前，张作霖再三安慰他：“大哥呀，别看您打了败仗，我服了您了。你怎么少来的？既无粮台，又无救兵，我就纳闷你能坚持八个多月，真是了不起呀！哎，兄弟，你别捧我了，我什么不是？原来接到陆军部的命令，让我上吉林剿匪，我对他们就没瞧得起。”我认为都是乌合之众，都土匪呗。正规军一来了，他们做鸟兽散。结果我想错了，这帮家伙真难对付，不仅英勇善战，而且足智多谋，特别是他们的战术啊，真叫我脑袋疼啊！忽而集中，忽而分散，忽而铺天盖地而来，转眼之间跑个无影无踪，我就像带着蒙眼扑蚂蚱似的，左扑扑不着，右扑扑不着。后来我占领了白城子，我认为这回收复失地了，没说的了，哪知道一夜之间人家就把我困在里头，一直困到现在，我都懵了。但是我在城里遇上个好朋友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！来来来，把坐华找来。时间不长，来个人，中等身材，高颧骨缩腮，气色不正。什么原因呢？没吃的，他气色能好得了吗？经介绍，此人叫周作华。冯林阁说：“这是我的谋士，是我手下的高探， 选址作华给我出谋划策呢。人家对攻杀战手比我内行得多得多，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到中央留学，在小日本的那儿学了不少的先进战术，都是他给我帮的忙啊。特别是左林吧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是炮兵出身，对炮特殊有研究。现在的战争就是大炮的时代，没有炮什么也玩不转呢。将来做华大有作为，这一下碰到张作霖心坎上了。张作霖派杨雨婷留到四平，专门成立个学校叫炮兵学校，要快速的培养炮兵人才。现在看来三军之中炮兵为主，如今见了个邹作华又是炮兵专科的，如获至宝啊！那是另眼看待。以后邹作华跟着张作霖，在张作霖手下任炮兵团的团长、炮兵司令，一直升到上将。据史料上记载，在那个年代有人称邹作华是炮兵之父，带上这么一顶桂冠。那么到了后文书，邹作华被逼做了郭松龄的参谋长，但是邹作华不忘张作霖的恩情，在两军阵前命令炮兵把那大炮的头全卸掉了，引火线那帽拧掉了，炮也响但没有杀伤力。这下可帮了张作霖的忙了，不然的话张作霖把凤亲都得丢了。这也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张作霖起身让座，达尔汗王平身敬酒，给28师重新进行装备。现在脸吧脸吧搜集搜集，冯林阁手下还能有3000来人，实质上就等于几个团的力量，根本不配做个师。那怎么办呢？暂时下只好这么对付了。跟张作霖是兵合一处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他们回师赶奔通辽，又解了通辽之围，救出吴俊生、吴大舌头。这回回来兵不虚任，没放几枪蒙匪就跑了。因为他们知道张作霖是势不可挡嘛，五虎上将几乎都死光了，兵无斗志，跑的跑，降的降，很顺利的解了通辽之围。吴大舌头乐的拎着个大舌头，这样高兴，我谢谢张师长，张师长对我可是太好了，感谢弟兄们对我的关照，我他嘴里跟塞黏糊似的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铁泪横流啊，乐得直哭。那么自然又是一番祝贺，活的人高兴，死的人怎么办呢？死的人需要超度和祭奠的，由张作霖发起，就在太平川超度亡灵，特别是海光远单提令的超度，修了个大坟，立了一土碑，头前还搭个牌楼，由袁金凯亲自执笔，还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写惊风阵阵吹不醒先人大梦，下联配 泪水滔滔洗不回，挚爱亲朋。这是哀悼海光远。大尔汗王也要显景台，大笔一挥，也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立马横枪悲壮士，下联配太平川上哭海公。据说呀，这个碑在前些年还存在，可能是十年浩劫的时候被毁坏了，也许呢在这以前就不存在了，这呢仅是一种传说。海光远的确死在太平川，的确有这个人，那怎么抄的咱不必细说。总而言之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现在两处围都解了，了了张作霖的心愿了。张作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当初发个誓，解了白绳和通辽之围，立刻举行婚礼，要娶那卢玉春卢夫人。现在袁金凯司令神给他提醒啊，咱得高兴高兴啊，别光集中精力打仗啊，在这生活方面咱得调剂调剂。对，应当举行婚礼了，大家热闹热闹。正碰着张作霖心坎上，张作霖点头，就在通辽城里老马家大院，也叫马家大屋，把这房子包起来了，在院里举行婚礼，在后院入洞房。你想能不热闹吗？张作霖结婚了，哎，大伙发自内心的向张作霖祝贺。孙烈臣、袁金凯、汤二虎、张志飞、达尔汗王、冯林可，等等的众人吧，纷纷的献上厚礼呀、啊。没有汤二虎那么干，回到五十三旅，还开了个大会，告诉当兵的，咱们师长要结婚，多多少少表点心意，每人都得捐献。其实张作霖要知道就不答应，当兵的也乐意，就这么样也捐了不少的钱，还引出了杀身大祸。